第882页。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，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，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于是十二使徒召集了众门徒，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见证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。至于我们，我们要专心祈祷、传道。这个意见全会众都很满意，于是选出斯提法，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，还有菲利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挪、提门、巴米拿，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祷告后，就为他们按手。神的道传开了，在耶路撒冷，门徒人数大大增加，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。
特别希望两周之后11月27号你们不会来到这里，因为没有聚会。我们那天没有聚会，因为我们希望大家会跟我们在一起，在 Ashburnham 一起参加那次退休会。特别感谢孙生和吴江牧师来给我们分享，真的很期待两天的时间可以彼此认识，尤其是认识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。当然今天我们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有机会可以彼此认识，我们挪移到 St. Peter's， 但是到了退休会更加难得，因为我们有很充分的机会。如果你们线上不在英国，不能参加那个退休会，那为我们祷告吧。我知道刚回国的 Calvin 应该正在看，希望你回去已经很顺利，你隔离的时候还在默想神的话语。那么今天我们在默想6章1到7节，希望你们继续打开圣经882页。那个退休会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教会非常的宝贵，但今天讲到的开头，我想提个有点奇怪的问题：如何扼杀一个教会？如何扼杀一个教会？无论是回顾教会历史，还是参考圣经本身，一目了然的是，外在和内在的因素都可以很有效的、彻底的摧毁、破坏一个教会。外在的条件有各种各样的，要么是被逼迫想逃离，要么是随波逐流，忍不住跟从世界的标准。外在的压力常常让基督徒动摇，甚至跌倒。不用说，如此的挑战不限于外在的因素，团契生活也会不知不觉地把教会从内部搞垮。或许是家教导的原因，或许是团契中的冲突，内在的挑战也容易会造成损害。那么上周查五章的结尾，我们看见早期基督徒确实面对很多外在的挑战，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压力，包括逼迫，但他们一点没有动摇。大祭司的敌对没有破坏神的计划，福音的扩展出于神的，所以当然是不能被阻挡的。那么今天刚才 Alice 读的这一段，让我们意识到初代教会也面对内在的挑战。咱们别忘了作者的意图，路加他想鼓励坚固基督徒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确信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神的计划而进行。那么耶稣从死里已经复活了，他被提升了，现在他在统管万国，他在统管他国度的扩展。那么借着圣灵做工，三一真神他正在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，他正在实现他祝福世界的计划，他一点没有落空。虽然耶稣已经不在我们当中，他还在做工。那么从系列讲到的开始，我们多次考虑过路加 一啊不是对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写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一章八节当中最上面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大纲的最上面，他说什么呢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领受能力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。那么今天我们到了路途上第一个大战，我读一下刚才 Alice 读的最后一句话，第七节，神的道传开了，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，有很多祭司也信了真道。神的道，关于耶稣做王的这个重大的信息，这个真理已经在耶路撒冷被传开了，信徒人数大大增加。回家之后你可以查大纲最下面的这些参考经文，你看九章三十一节、十二章二十四节等等等，你会发现路加常常写解段总结，就是按照一章八节的路线图。比如到了九章的三十一节，福音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已经被传开了，神的话不断的扩展，不断的扩展，越发光传，没有阻拦，没有阻拦。然后这并不意味着都是一帆风顺，没有任何惊悬命悬一线的时候。明年我们会接着往下读，跟着福音奇妙的扩展。但今天在这次系列的结尾，让我们珍惜神的道已经到了第一个大战，福音在耶路撒冷被传开，这一点极其重要，因为这一点确定教会已经变成神祝福世界的渠道。第七节，刚才我重复的那句话加上很有意思的细节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他强调什么呢？门徒人数大大增加，有很多祭司也信了真道。路加干嘛这样把祭司挑选出来呢？是因为它发生了，那当然，但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呢？是不是因为在如此重要的里程碑，他想让我们确信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，有一座新的圣殿，不是一个建筑，而是一群人。旧的体系圣殿名存实亡，这个要等到工商七十年代被毁灭的，但是它的作用已经被废止了，现在有新的圣殿，有新的带领人，不需要以前的那些祭司，现在有一个新的体系。那么上个月若你已经在我们当中，我希望你还记得路加如何总结初代教会的样子，二章的结尾你记得吗？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群体怎么样？这新的人类忠心于两点，他们忠心于使徒的教导和集体的敬拜，包括祷告和赞美，同时也包括彼此的相交，彼此的相交。那么今天查六章一到七节，在大段落的结尾，我们再次看见这些重要的特质，不像旧约的子民一直失败，教会这新的人类终于可以实现这个使命，因为已经有圣灵在他们当中，在我们当中，通过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教会可以彰显出神的美德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教会不见得一直把它做到。那么今天我们考虑教会所面对的非常危险的现象，什么现象呢？被分心了，被分心。无论是明白英国圣公会糟糕的情况，还是中国大陆家庭的教会，还是新加坡、台湾别的教会， 都一样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要么是将来 St. Helens 或者 Houston 的可能性，确实 St. Helens 可以被分析了， Houston 可以被分析，要么是现在九中小组的团体生活，我们都要认真去思考六章开头的中心思想。什么思想呢？当教会内部出现问题，带领人不要分心，而要分工，确保神的话不断的扩展。那我们先看第一点，当教会内部出现问题，我再读一下第一节。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，将希腊化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希腊人、希伯来人，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福音之家关怀教会中有需要的人，绝对不是次要的问题。我再说一遍，教会中有需要的人，绝对不是次要的问题。我们已经看过初代教会彼此亲热，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和整个大家庭分享，有钱的人跟那些贫穷的都彼此分享。感谢主，我们活在这新的时代，这不是勉强的，不是什么什么政治啊，你一定要做什么，没有，这是甘心乐意的。因为唯独圣灵圣道郎的同在，可以让教会这样的彼此对待。什么什么思想不能改变人的心，但是圣灵的确可以做到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直会自动的发生。那么最近一段时间，英国媒体不断的报道难民危机，是不是难民危机？教会有责任要去关怀这些逃难的人吗？明年五月份，我们准备三周的主题性的讲道，仔细了解教会的使命，到底要不要参与改善社会？教会要不要去参与？当然，基督徒个人去关怀是挺好的，但今天这段让我们去思考的是团契中，就是内部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不是外在的，不是世界上的什么什么，而是教会里面的。所以说，要是有阿富汗的难民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然后他们融入了 St. Helens 或者 Houston 教会的大家庭，那全教会承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不足为止的是，要是一个教会没有关怀其中一些成员，就很有可能影响教会的合一。旧约时代神的子民，他们很会埋怨。我们正在查出埃及地的那些 St. Helens 的弟兄姐妹，很快就会看到这点，很会埋怨。可惜新约时代的你我也容易步他们的后尘，好像在六章的开头，形势即将发展到紧急关头。别忘了，当时没有社会福利，不像英国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政府会给一笔钱，当时没有。并不是说所有寡妇陷入危机，但很有可能当有的寡妇信主，他们被家人抛弃了，因此缺乏财政资助，他们就无可奈何的要仰赖教会的支持，因为他们家人就现在就不管他们，不管他。具体的情况我们难以确定，也许因为语言的障碍，将希腊化的寡妇被错过了，也许他们感到被歧视的，其实不一定，不一定是故意的，也许只是寡妇实在太多了。这些细节我们都无法确定，路加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。他更关心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意识到教会内部的情况，内部的情况确实可以让福音的扩展受拦阻、受影响。当教会内部出现问题，很可惜弟兄姐妹常常陷入内斗和纠争。你想想， 发生冲突，这特别的消耗精力，结果教会带领人没有足够的心力去投入话语事工，不可避免的是福音的扩展缓慢下来。如果我们一直吵着有各种各样的纠纷，那肯定我们不会去思考什么治堂，因为我们太多的问题在里面。教会活出的样子应该和世界截然不同。那么当教会内部出现问题，具体要怎么样呢？教会带领人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听，去了解？教会带领人是不是要想方设法的去处理所有教会所面对的问题？你觉得呢？那么当然要听，去了解，为此祷告，当然可以参与解决问题。但下面让我们看见大纲第二点，路加如何记载使徒的反应。不要分心，而要分工。当教会内部出现问题，带领人不要分心，而要分工。值得强调的是，路加他写的这卷书不是建立教会的手册。路加首要的意图是让我们确信福音的扩展是没有阻拦的，是不可阻挡的。他想让我们意识到，这是因为使徒所做的决定，所以我们可以确信福音会不断的扩展。当然使徒的角色是很独特的，但尽管如此，现在的你我也肯定值得注意，毕竟这些原则也出现在使徒的书信，直接应用在教会带领人。那么使徒到底做了什么决定呢？我读一下二节到四节。他们说，要我们奉下神的道去管理活食是不合适的，所以弟兄们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要好见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。至于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。使徒认清他们的责任十分清楚，他们要优先考虑什么呢？祈祷和传道。我已经提到二章四十二节初代教会忠心于使徒的教导，别的经文也提到教会被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，反正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看到这点。所以面对寡妇所带来的麻烦，他们当然不要分心，因为使徒的话非常的重要。与此同时，这并没意味着关怀寡妇不重要，是很重要的。毕竟教会要活出神子民的样子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，一个新的人类。所以不是要做这个还是做那个，没有，不是这个问题。别忘了今天的主题经文，耶和华扶持孤儿寡妇。在福音家我们多次，在福音书我们多次见到耶稣自己关心寡妇。感谢主，在末后的日子，被提升的耶稣通过教会继续关怀有需要的人，包括寡妇。上个星期二，我们建立的一个教会，我们的一个职堂，他们的一个同工离世了，三十几岁的一个弟兄，有两个小孩子，他的爱人 Alice， 我们肯定要去关怀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是一家。那些使徒一点没有放弃寡妇，他们却特意选出有资格的同工，那些你看第三节又好见证蛮有圣灵有智慧的人。使徒很聪明，第五节他们选择的人都是讲希腊语背景的，那样就能最好的服侍被忽略的寡妇，并且也尽量能够避免人和歧视。反正他们这样做好像是全体会众都喜悦。使徒分工把服侍寡妇的施工交托在别人的手里，他们这样做不是放弃责任， 而是明白不能一个人独立承担教会一切的工作。教会带领人承担很大的压力，要小心对我们对教会带领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。好多基督徒以为做福音施工的人是那些被安利的、被雇用的、在教会里全职服侍的那些弟兄姐妹，不对了。基督徒都是要参与福音施工的。教会的人生病了，凌晨三点打电话给牧师，谢谢你们没有。有需要找到新的聚会点，如果一个职堂，然后突然那个聚会点已经不行了，需要新的地方，那让长老去寻找吗？也许，但不一定。要解决结婚找对象，给小组长打电话。不是说这些事微不足道，但教会带领人一定要注重话语施工。若没有分工，不可能准备信实能喂养教会的教导，正确分解神的话，花时间。要是一直灭火当消防员，只是被动的解决问题啊，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问题，那并没有采取主动培养下一代的人，顾不得查经，那后果很严重，很严重。教会当然不要分心，而要分工。据我所知，圣赫伦和伊斯顿教会已经把优先次序弄清楚，要注重话语施工。但咱们千万不要忽略第四节其中的一个词：只有我们要专心传道。没错，但缺了两个词。只有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。前几周我们已经考虑过祈祷的重要性，前借着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，所以咱们千万不要低估祷告必要的事工。无论是长老还是组长，我们常常不祷告有哪些原因呢？无头苍蝇，忙不过来，容易被分心。有时候不祷告，因为我们以为没必要，我们过分自信，我预备的好。有时候不祷告，是因为我们觉得祷告没用，神没有听，没有一直好像没有通过我们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不祷告，是因为我们肉体所引起的懒惰，我们宁愿看 Netflix 什么什么。当然，参与祈祷和传道不限于教会带领人。但教会带领人一定要注意，我们被分别为圣来花时间祷告，不只是带小组祷告。那么希望你们其他人可以为我们祷告，为小组带领人祷告，为长老祷告，祷告我们要祷告，可以吗？并且福音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，希望一切事工都是组长要采取主动，比如下一个社交活动，为什么不自发的来提议自己去组织？或者小组其中的一个人有什么需要要搬家，那我们小组里可以一起去帮忙动手，周六早一点起来去。不要以为一定是小组长来组织，或者是你们小组中的一个夫妇要生孩子，你们会用两周的时间为他们做饭。不要认为是组长要组织，他要准备查经，那让别的弟兄姐妹来主动。我不是很了解 Houston 教会的情况，但我在 St. Helens 很多年，尽管过去18年教会内部不断的出现一些小问题，包括最近安全保障教会文化的调研，感谢主，福音事工的扩展一直没有阻拦。以我看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任牧师 William Taylor 的带领。不是说一切问题都是他亲自的去解决，恰恰相反，他一直很清楚带领人不要分心，不要分工， 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时间集中在祈祷和话语事工，这样就确保神的话不断的扩展。这是大纲最后一点，我再读第七节。神的道传开了，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，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。很有意思，路加没有说教会或者天国不断的扩展，他说什么呢？神的道，神的话，这点蛮重要。耶稣已经离开了，被提升了，在天上了，但这却不意味着他停止他的工作。借着圣灵，耶稣现在通过使徒的话继续做工。那么明年我们会接着往下读，继续跟着福音奇妙的扩展。但今天我们会结束第一个大段落，我们发现神的道已经到了第一站。按照一章八节的路线图，我们不需要推测本书的后半部分，神的话确实不断扩展，越发宽广，没有阻拦。回家以后参考本书最后一句话，你可以很受鼓励。我特喜欢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，路加说，使徒保罗在软禁之中放胆的传讲神的国，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没有受到什么禁止，没有受到什么禁止。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会不会信实的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呢？扼杀一个教会一点不难，建立一个教会很难，扼杀一个教会非常容易。让教会带领人被分心了，让他们忙不过来，积极的很有效的去做很多挺有价值的服事，但顾不得花时间认真去参与祈祷和传道的工作。你下一次生病不要以为，为什么牧者还没有来看我，我很愿意，也许我会，如果 我去，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但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可惜英国的圣会是被扼杀非常典型的例子，让教会带领人忙着做各种让他们分心的事情，忙着去讨好世界，然后还没翻译过来，教堂很快就人去楼空。其实不一定很快，教会不知不觉的，常常不知不觉的被分心了，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不知不觉的。圣公会很多牧者原来是很忠心于使徒的教导，但后来一点一点教导掺水，慢慢和世界同流合污。中国教会呢？最近某一些地方教会被干涉了，环境管理的越来越紧，其他一些地方还好。但其实不管外在的因素怎样，教会内部的问题总是可以出现这些问题，所以无论如何教会要关注和牢记今天经文最基本的原则，教会带领人不要分心，而要分工，一直注重话语事工和祈祷。其实我更怕更有宗教自由地方的教会，包括新加坡，包括台湾，我更担心那些地方，因为更容易在这方面走失。教会带领人不知不觉的没有注重话语事工，我们要为此祷告。十年之后，咱们很多人不在伦敦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你归属的教会内部一定会偶尔出现一些问题， 到时候一定要牢记鼓励教会带领人不要分心而要分工，这样就确保神的话语会不断的扩展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，感谢你借着这次系列讲道，在使徒行传的开头，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你的施工，耶稣基督他的教会一直被建立起来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。主啊，我们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，福音已经到了地极，但是耶稣还没有再来，那我们就知道是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。那么主要帮助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，让我们不断的鼓励教会带领人不被分心了，让我们一起去齐心努力，去服侍，去参与你的事工，让教会带领人不断的来注重祈祷和话语事工，然后借着我们让福音不断的扩展，为你名缘故，阿门。Amen。